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华尔街日报礼拜五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官员正计划让习近平在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与拜登进行面对面会晤。如果成行，这个将是习近平近三年来的首次国际出访，这个亦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根据知情人透露的出访计划，69岁的习近平预计将在20大上取得连任，预计他将在该党代会后出席11月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然后预计习近平将从那里出发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拜习会就会发生在两次峰会期间的某个时间。中共外交部对此消息没有明确回应，白宫就拒绝置评。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礼拜五指责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以此为借口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美方会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他并透露未来几日将宣布美台贸易谈判路线图。康贝尔表示，中国向台海周边发射飞弹，扰乱民用空中与海上交通，北京无视以为双方遵循60几年的台海中线，频频派遣军机飞越，至今仍有多艘军舰在台湾附近徘徊。他指出，美国不会被恐吓，随着北京持续性的挑衅行为，雷根号航舰打击群已接获指示留在当地，美国亦会持续支持台湾与合作伙伴。根据法院礼拜五解封的搜查令，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川普是否涉嫌删除或销毁记录，以及是否违反了反间谍法等法律，并在对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突袭中带走了最高机密文件。搜查令附带的物品清单显示，川普持有的文件包括一张手写纸条，标有 TSSCI 的文件，亦就是政府最高级别机密，以及有关法国总统的信息。华盛顿邮报礼拜四报道称，熟悉调查的消息人士证实 FBI 正在寻找包含核武器信息的文件，但没有说明是否找到了任何这些文件。礼拜五，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文表示，核武器问题是一个骗局，对他的其他调查亦是这样。川普礼拜四发文称，对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突袭是非美国式的、无根据的和不必要的，并表示他同意立即发布搜查令。近日上海市再爆发新一轮疫情，至至8月12号上午9点，上海已经有6个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涉及徐汇区、闵行区。12号上午，上海官方微博通报称，11号零时，上海市新增7例本土病例，其中5例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较早前上海市7号宣布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之后10号、11号上海闵行区、黄埔区分别发通知，要求民众再次做核酸检测。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质疑数字真实性。来自美国、印尼等盟国的数千名官兵在8月12号举行年度实弹演习。一名美军高阶将领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作出破坏稳定的行动后，这一场演习是华府为了避免区域性冲突而采取的行动。美国印尼年度演习加鲁达之盾今年改名称为超级加鲁达之盾，将比往年的范围和规模大很多。至少4000名美国、印尼、澳洲和新加坡部队参与这一次为期两个礼拜的演习，还有首次加入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的日本。随着经济放缓等原因，科技公司裁员潮仍在继续。谷歌近日稍稍延长了为期两个礼拜的冻结招聘期，员工纷纷对此表示担忧。不单止这样，更有分析人士指出科技行业减薪或将来临。据纽约邮报报道，谷歌的高层不单止告诉他们的员工知，一是就表现好一点，一是就走人，并且还警告称，如果业绩没有达到预期就会裁员。根据传达给销售团队的信息，如果第三季度的业绩不好看，将失去一切。 谷歌并不是唯一一家向员工发出通知的科技公司。 Facebook 母公司的 Meta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朱克伯格将一系列削减成本的措施归咎于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朱克伯格还明确表示，公司将解雇业绩不达标的员工。立百五包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在内的几家中共国企宣布从美国退市。这些公司是相隔30分钟时间内发表的措辞相似的声明中提到了他们的股票在纽约的交易量较低，但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及中美审计争端或中美在台湾安全技术和人权方面的紧张关系。今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80几家公司列入可能在美退市公司清单，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是中企，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国人寿等公司，这些公司都没有符合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目前有大约270几家在纽约上市的中企面临退市风险。奥伦市长沙夫礼拜五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一起宣布，他已经筹集了$50,000来扩大两个项目，为奥伦公立学校的每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大学奖学金和储蓄账户。这项名为奥伦一代基金的项目旨在为每个希望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低收入公立学校学生提供每年$1,000的资助，无论是传统大学、两年制大学定是职业学校。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午餐的学生将有资格获得奖学金，他们在大学或职业学校的每一年都将获得这些奖学金。这些资金还将用于扩大聪明宝贝计划，该计划为奥伦低收入家庭所生的每个婴儿都创建了一个$500的大学储蓄账户，符合加州医疗保险资格的家庭将有资格获得该储蓄账户。卫生官员礼拜五表示，纽约市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进一步表明该病毒发生了地区传播。纽约州卫生厅长巴塞特称这一发现令人担忧，他表示地方和联邦卫生官员正是积极评估脊髓灰质炎在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传播范围。巴塞特说，每发现一例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病例，就可能有数百例未被发现的病例。保持成人和儿童免得脊髓灰质炎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安全有效的免疫接种。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随着疫苗的推广，1979年美国宣布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极少数情况下旅行者会将这种病毒带入美国。美国就业市场继续繁荣发展，每月仍然有数百万工人选择跳槽换到更好的职务，但是最新的盖洛普2022年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中发现，工人的疏离感和不快乐的感觉亦是不断上升，各地的企业部门都发现员工的敬业程度正在下跌。这一问题在全球造成$78,000亿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11%。报告中发现，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员工的离职率和不快乐率都令人震惊。60%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情绪疏离，19%的人表示痛苦，只有33%的人表示工作感觉好投入，这一指标低过2020年。具体来讲，在美国50%的员工表示每日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好大，但是对于那些选择跳槽的员工来讲，仍然有26%的人会在离职后表示后悔。根据求职平台 JobList 的讲法，在15,000名求职者中，有3,900人会说自己后悔离职，这个超过总数的1/4。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礼拜五宣布对4项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这些技术支持先进半导体和燃气涡轮发动机生产。美国说这些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声明提到4项技术包括2种超宽带隙半导体基材、氧化镓和金刚石，令半导体能够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利用这些材料的设备大大增加了军事潜力。 仲包括电子电脑辅助设计，是一种用来验证集成电路或印刷电路板的软件工具，可以推动很多商业以及军事应用，包括国防和通讯卫星。另一项受管制的技术是压力增益燃烧 PGC 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包括火箭和高超音速系统。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西亚肯德勒说，商务部保护今次规定所确定的四项技术通过多边机制实施管控，防止被邪恶最终使用。礼拜四，佛州卫生保健管理局将一些新要求加入该州362亿美元医疗补助计划的规则中。新规则说，该计划不包含青春期阻滞剂、激素疗法或作为性别焦虑治疗的外科手术等治疗服务。更新后的规定会在8月21号生效，这个是州长罗恩·德桑提斯为限制跨性别治疗而采取的最新举措。佛州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密西里州和德州等十几个州的行列，禁止居民使用医疗补助来支付被诊断为性别焦虑的人使用的常用的处方药以及手术。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佛州每年大约有9000人接受跨性别护理。一些研究表明，跨性别者更有可能享受医疗补助。11号，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雅伊·邱海维·邱特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结束后，12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对他实施制裁，并暂停与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任何形式的交往，是中共首次制裁欧洲政府官员，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想访问孟加拉就被拒绝。立陶宛代表团访台期间，双方针对航港海运、空运、5G 应用及电动车三大部分进行交流，包括与台湾建立直航班机的讨论，在高雄和立陶宛的港口城市克莱佩达之间建立姊妹城市关系。去年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后，12号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宣布退出该合作，自此波罗的海三国全部退出，这个是中共在欧洲外交上的最新重大碰壁。17+1的主旨是进一步推进中共和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运动。最近美国邮政署提前发布了一条节日讯息，提醒计划在今年为朋友和家人寄送礼物的人准备好支付更多费用，额外的包裹邮递费用将会由10月2号开始征收，至出年1月22号结束。头等包裹的邮寄费用将会增加30美分至 5.85 美元的附加费，同样附加费的数额将会取决于包裹的重量和运输距离。与此同时，美国邮政在7月提高了邮票的价格，和距离上次提高邮资价格不够一年，新的价格是60美分，高于之前的58美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